是哈，我们第一堂课我再很简单的做一下结论，简单的哈，把上一堂课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哈，就是我们从这个中国对于天的认识的整个演变哈，我们从我们发的这份资料，比如说第23条哈，我划线的地方有皇上帝啊，那个第四页哈，第四页23条那边，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那上天，你为什么不肯平乱呢？你究竟是恨谁？你使天下大乱啊！有皇上帝依谁云政啊？上帝，你究竟是，你究竟为什么不肯平乱？为什么要让这个世界这么乱呢？你究竟是恨谁呢？哈、啊，为什么天下会这么乱呢？哈、啊，像24哈、啊，对刚才的那一份哈、啊，上一堂课我们把上一堂课做一点结论哈、啊，趁还没来的人。人还没到齐，我们赶快把上一堂的讲完哈。24条哈，第四页24条，上帝圣祷呢，无自逆焉哈。这个就是说，上帝呢是很详细的我就不说了啊。这个意思是说，上帝呢他是一个很易变，常常改变，常常这个你没有办法捉摸的哈。他有的时候喜怒无常，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哈。这大概是东周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也是乱世。再来呢，26条，我们刚刚说到哈、啊，上帝呢，他是，你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去伺候他哈、啊。还有27条呢，我们要向上帝求的是什么？求民生的疾苦哈、啊。上帝，把民生的求苦来向他求告哈、啊。第30条，天生真名啊。其命粉尘弥不有出，显克有终哈。30条，再下来哈，文王曰之哈，知汝殷商匪上帝，不使殷不诱就无用老臣连上有典型，沉默视听大命已请哈。这里就是说到我刚刚讲过的哈，就殷朝为什么会亡呢？是因为他不用旧典，不听老人这个老臣的话哈，他有典型，就是他有一些这个法律规章等等，他却没有好好的遵行，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天命哈。所以前面就是说是上帝这个创造这个老百姓啊，天生真命哈，其命匪臣，他的天命不是永远可以依靠的啊。如果你很多人都是有好的开始，可是却很少有好的结束哈，这是他的一个诗篇的一个总题哈。所以下面就提到为什么这些人有好的开始，没有好的结束。比如说殷朝为什么能够接受上帝的命、天命，后来却把这个国家亡掉了呢？好，底下就是解释。好，我们再来看第31哈，31是说到上帝不灵，有没有好夺下土啊？上下殿意有没有一句话画起来的？就是事实上这时候祭的是什么？祭天也祭地，哈，祭天也祭地。这边的意思是说，昊天上帝则不我宜，是上帝啊哈，你为什么不留存我们的人民好好的在地上活着呢哈？因为这篇是干旱的诗篇哈，因为这个受到的旱灾很苦，所以诗人就写了一篇诗篇，在这个诗篇就向上帝呼喊说：上帝啊，是什么原因你降下旱灾哈？你为什么不愿意留存我的老百姓好好的在这个世上活着呢哈？好，所以我们从以上这些可以了解到当时人哈，对不起，你们要看一下我们的大纲哈。我们大纲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天官的发展，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到这个天论哈跟神论的一个比较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稍微做一点比较。谢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大致提到了一点比较。现在我们要回想一下哈。我们基督教的上帝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这样不可捉摸的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天父啊，他是不是不可捉摸的？没有，对不对？圣经当中这个启示到神的本性是非常清楚，他说他是公义圣洁的神啊，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他怎么样来显示他的特性呢？他是先拣选什么一个民，一个先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到一个民族，有没有？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历史可以看见，神的拣选是非常的，是非常完整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安排的哈。第一个，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 另外就是从以色列的一个救赎史的历史上可以看到，我们从这个旧约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预言的神，对不对？他会保守，他会管教，他会显示他是掌管历史而且是审判的独一真神。他先把律法赐给你们啊，不像我们这个中国古代人追求说，上帝你的原则在哪里啊？我是什么方面得罪了你，你会降下旱灾呢？好像说这个天命弥长啊，这个上天给我的命是没有这个任何捉摸的。到后来想说，那上帝的原则是什么？大概是明德吧，所以上帝是道德的神，所以我们人要以这个道德来回应他。正因为要这样，所以我们就发展成一个很这个以教育为主的一个这个儒家传统思想，以教育为主的一个体系啊发展出来。然后呢，这个世人成为这个这个一个国家的中间来掌管这个天人感应的部分。可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当知识跟权力结合的时候，这后果常常是很悲哀的哈，产生一种专制的体制，常常是很悲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人所追求的一个掌握这个天的概念，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如果跟圣经中来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对神的一个特性的认识啊，它是透过历史，在这个历史当中来启示它的特性啊，它告诉，它很清楚的告诉它的百姓应当要如何做，它也保守他们啊，当他们走错的时候，它就管教他们啊。今天我们早上灵修的时候还读到那个但以理书嘛，对不对？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有一个地方你们有没有做，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那个就是上帝是什么，他是一个恩典的上帝。最后但以理的悔改是什么？最后但以理的悔改有一点很特别的哈，就是他说上帝啊，你忍耐你的圣洁跟公义啊，就是你就是让我们受到这么大的苦难，为什么？因为你要忍耐我们，你这个管教是要这个忍耐我们何时能够回转归向你。因为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公义的神，他居然能够让他的那个他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那个特性啊，我说一个人比如说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打个比方，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你在一个脏乱的屋子里你是很痛苦的，对不对？那同样的，一个爱他的百姓的一个上帝，看着他这个老百姓偏行己路啊，他是那样，他用管教的方法在那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他是一个用何等大的恩典忍耐到这个民族终于有人愿意悔改啊。所以对上帝的本性来说哈，他等于是降下他自己的这个本性，降下他的一切的这个荣耀哈，来等待这个但以理的悔改嘛。其实应该是说整个民族的悔改。那但以理最后就是说到什么，说我们亏欠了什么，亏欠大概意思是说我们亏欠了他的荣耀，对不对？我们使上帝的荣耀受损哈。所以其实从从这个圣经上来看，那个是非常清楚的哈，就是说神给人的原则是非常清楚，他先给你律法，告诉你原则让你去遵守哈。从这个他的救赎里不是一个毫无可知性啊。第二点就是他不只是如此啊，他还借着耶稣基督哈，借着一个父的独生子本身来启示三一真神的奥秘，对不对？说父借着子，约翰福音就很清楚的说出来，唯有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本身的启示来启示三一真神的奥秘，这是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哈。第三个呢，是上帝的这个神论的一个特性，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拣选，从立约啊，应许，对不对？立约之后他给他们应许有恩典哈，之后才是管教，管教之后你悔改之后有成圣称义的过程，到你可以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天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帝对于人来说不是一个毫无确定的哈，他是通过拣选，通过跟人立约啊，把应许给我们，也把恩典给我们哈。如果我们背离了他，他就借着管教使我们回头哈。 借着我们对于他的认识，能够逐渐走上成圣称义之路，直到我们能够见证他，与众人一起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一个发展的关系。第四点是说，在圣经的神论呢，它是透过上帝的启示而建立了教会，从教会来彰显基督啊。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对于天的认识是，上帝拣选的是什么呢？君主，对，一个人嘛。上帝拣选的是君主，那其他老百姓呢？没有提到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觉得谁能够承受那个天命呢？常常是君主或者是某一些特定的人，不是给全部的老百姓的啊。一般老百姓谁敢说他承继天命？如果有一个人宣称他承继天命，这个人大概就要被杀头了啊。所以对中国人来讲，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跟应许哈，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哈。对中国人来说，那是有某一些很特定的对象的，就是君主啊，或者是某一些这个天赋异禀的人，比如说这个古代的这个术士、巫师啊，后来的那些特别优秀的士人哈。还有一个就是认识神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哈？在我们谈到这个神论的时候，在那个春秋以后哈，到孔孟之后所发展出来的哈。人要认识神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是你要发挥自己的仁义的本性，对不对？你要尽量的啊，发挥自己仁义本性，你要靠着修身啊，靠着这一套来成为认识神的先决条件。可是，在圣经当中呢，却不是这样哈。圣经当中认识神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圣经中人要认识上帝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信嘛，你要先能够认识自己的本相，愿意悔改相信，认清自己的罪性，你才有可能对于这位上帝有认知，对不对？这点就是相当大的差异哈。因为在中国传统当中啊，这个认识天的一个很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这个德性哈。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写在黑板上的。你知道在那个1973年在马王堆哈，发现了一批材料，那当中是帛书老子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哈。那个当中除了帛书老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其中有一份是今天没有看到材料，叫做五行篇哈。这个五行篇谈到五行，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五行是什么？金木水火土嘛哈，阴阳的那个五行。可是有一点我们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在中庸当中哈，有在那个子思系统当中，我们发现的五行是仁义礼智信，就是仁义礼智信，我们就不知道那个来源怎么会突然间蹦出来的呢？后来就找到这古代的易书，我们称之为是易书。所谓易书就是说今天没看见，但是事实上这古代曾经有的，从地下出土了。这易书当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它就是有一个五行篇。什么是五行呢？就是仁义礼智圣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仁义礼智是什么？仁义礼智是属于我们个人的道德，圣呢是另外一个层次，对不对？圣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事实上在大概就是在战国哈，到汉朝初汉代那个阶段啊，仁义礼智圣，人已经在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我刚刚说过，人怎么样能够认识上帝的本性，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沟通是什么哈。认识神哈，认识这位天父哈，认识这位天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人怎么样成为，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人观念里面，谁可以通天啊？圣人可以通天啊。看读书人是什么？希望贤德嘛。贤人希望什么？希望成圣人啊。圣人希望什么？希望他能够通天，希望他能够知道天道哈。所以一个读书人常常他所要求的不只是说他在世界上有很高的这个身份跟地位，一个真正读书人他还很希望自己的品德能够永远的流传下去哈。我们这边有一份资料可以看一下， 这也牵涉到早上赵牧师提到的一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你们看到第有一页是剪贴的，
刚才在那份才
没有，就是在第二页之后哈，没有页码的。
刚才在那份
才
对，对，就是上一堂课的哈，上一堂课的材料。对不起啊，我们上一堂课因为我这个岔出去太多了，所以还没讲完，今天要耽误一点你们的时间。你们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哈这一段，这一段呢，这个穆叔他到晋国去哈，范宣子就迎接他，然后就问他说：“古代的人说死而不朽哈，死了却不会这个腐朽，这什么原因呢？”这个穆叔就一直没有回答，因为这个范宣子是这个君主，范宣子就说啊，这个席盖之主哈，就说。我的祖先呢？我的祖先从禹以上是谁呢？是唐尧氏，在夏代呢是玉龙氏啊，在商代呢是这个石尾氏，在周是什么氏？在什么氏？他说这个就是吗？他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哦，我的祖先某某人在什么朝代做过什么大官啊？我的祖先谁谁谁在哪里做过一些大官啊？你看今天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他是不是就是不朽呢？哈，结果这个穆叔就回答说。我所了解的，这叫做世禄，就是世袭所传下来的禄位。我们知道，就在古代，如果说你对国家有贡献的时候，君主常常会赐封嘛，把一块土地赐给你哈，给你很多，给你一个爵位。你这个爵位就是你可以传子传孙哈。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哈。像我们今天唯一保留的就是孔子的后代，有没有？孔子后代还是封的哈。像那个我们为了。这个清代王朝的这个后来我们不是也是还是让他保留一个居住的地方，还是给他一些某些尊崇嘛？这其实就是一个传统遗留下来的一个方式。他就问说这样就是，他说这个不是啊，这只不过是你是就是世袭的一个禄位而已，不是不朽啊。然后他说鲁国有一个先大夫就已经过世了，鲁国有一个贤人叫张文仲的啊，那个他曾经说了，他所说的是什么呢？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哈，这是三不朽。就今天早上赵牧师提到这个三不朽，胡适所提出来，他母亲死了，他不相信灵魂，他说那有什么不朽呢？就是三个不朽，那是在最早的典故出于《左传》哈。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就认为什么可以不朽，什么是可以取代的，立德、立功跟立言哈。那这也就是说。圣要怎么样能够不朽，就是所谓不朽就是他能够知天嘛，他能够跟天一样永恒哈、啊。像我们人常常会希望永恒，就是不朽，就是说你要立德啊、立功啊、立言，那不能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认识神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讲，认识神的先决条件，你要能够惜贤惜圣哈、啊，你要能够仁义礼智具备，你才有可能更上一层变圣哈。那可是对圣经上来说哈，圣经上我们人认识神的先决条件都不是这个。人认识神的先决条件是人必须要认清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本相啊，而且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哈，借着耶稣基督入门，借着耶稣基督诚义哈，借着他得奖赏。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条道路哈。那再来就是说，天人合一与圣灵内住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可以跟道论的部分一起讲，所以我们放到后头好了。我简单的做一点结论，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天观哈，是一个很模糊的天人的观念哈。天跟人之间呢是有一个很大的断层的，这个断层是因为。不认识这个神给人的一个特殊启示的缘故哈，因为不知道的缘故，所以他。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中国人在这个苦心追求的一个过程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讲到，就是唐朝以后哈，有很多人在这个宋明理学这建立的这个过程中间，如何的哈走两条路，一条是人的道路哈，就是尽心尽性以知天的哈一条道，另外一条是。从客观的环境来认识，就是从这个万事去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啊，从认识万事万物的道理来认识这一位主宰。所以中国人就这两，一个就是我尽力的修身啊， 求我自己的品德能够通天。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就是我要不断的追求知识，不断地追求学问，懂得了所有的道理之后呢，或者我可以了解到天理啊。所以这两条路都是非常辛苦而且不容易做到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二堂啊。在讲第二堂之前啊，请你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哲学的范畴系统表啊。这个表啊，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人的一些大致的观念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道的时候，常常分为天道跟人道两个部分。我们讲天道的时候啊，常常是说到天命嘛。讲到人道，人道是什么？常常就讲到人论，人就我们所谓的人性论了，人性啊。那天道通常有哪几条路线呢？第一个就是对天的认识，早期对天的认识啊。然后就是春秋以来哈，对于五行的认识，再来是对阴阳观念的认识哈，还有是道与气。道与气是宋明以来的一些观念哈，就是道存在在哪里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的这种观念。还有就是心跟物的观念，心就是内在的，物就是外在的啊。那这些观念呢，下面有一些词汇，就是常常在谈这个问题的一些词汇啊。那个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碰到那个谈到中国古时候的一些很多概念你常搞不清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表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的材料。再来是讲到人哈，人性，人道的部分，人道的部分常提到什么？人的心性啊，仁义的问题哈，还有名跟实。比如说我有这个仁义之名，我是不是有仁义之实哈？有名跟实的问题，还有王跟霸的问题。你是走这个正统的呢，还是说你是有一些这个权变之道得到的这个上层的地位呢？哈，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看第二栏，就天道跟人道，是讲到天跟人哈，天命跟人性的时候，常常会谈到一个合一的观念，就是我们这边提到中国人觉得这个你只要仁义礼智都达到的时候，你的下一步就是圣，就是我们认为人是可以完全的知天的哈，人是可以完全的跟天合一的哈。那这个观念跟圣经上一不一样？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这个人跟天是可以合一的？人跟天可不可以合一啊？
不可以
啊，
不可以。
圣灵任内住是你可以，你可以体贴，就是你可以了解天父的那个你可以认识天父的本质，你可以这个了解哈，你可以体贴哈，体贴圣灵就有生命平安嘛，你可以体贴。但是人是被造物啊，是被造的，怎么可能跟那个造物者相等呢？是不可能的。人是一个被造的地位哈，这个是中国人最难接受的，你们觉不觉得？当我们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哈，我觉得这是很难。中国人都觉得人可以啊，只要仁义礼智可以圣就可以知天啊，就是圣息天。所以当一个人他很有道德，这个什么，你常常觉得最后讲笑话，我觉得那个李登辉最后讲话都觉得他好像是这个唯一全台湾前途的代表人啊，就是唯一的代表人，唯一的发言人哈，唯一的尊贵的身份啊，他的这个他所决定的就是所有这个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嘛，他所决定的就是所有人的期待，就是说，像这种思考路线，其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路线，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基督化的路线。就是你觉得我从人哈到最后呢，我已经知识跟权力结合了之后呢，啊，然后我呢，我已经发展到某一个程度，这个程度是我就是一个天命的代言人，我就是天命的代言人，我就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前途啊。可以决定所有人的旨意啊，这个是很可惜的。就是说，但是我们常常会在历史上哈，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当中，你常常会发现这样的人物，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年长的也会犯这个毛病。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教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是他很爱主，很侍奉主，侍奉了一辈子，可是到了最后呢，谁是这个教会的代表呢？ 变成他是唯一的教会的代表，只有他这个足够敬虔来侍服，来代表这个教会来敬拜上帝。像这种都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够认识人是一个被造物哈，人跟这个天之间哈，天跟人哈，其实我们要说中国天人合，应该是倒过来，是人天合一，因为你是觉得用人心去体贴天心嘛，所以应该是人天合一才对了，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方式应该是说人天合一，而不是天人合一哈。那这个是很可惜的。那当然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些追求的过程的话，我常常非常感动。比如说我读到那个陈颖、陈浩、二陈哈，他们在那个跟朋友论道，在那个整个追求的那个过程哈，真是非常感动。看到他就是为了一个观念哈，什么是人哈，怎么样表现是人，为了一个观念就是可以讨论若干，讨论经年，最后用心血写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把那个过去孔子所讲的东西能够更精确更有系统的表达出来哈。所以实在是那个看的就是我不知道，我是非常喜欢的这个研读这些哈，常常有的时候晚上读的都不想睡觉，就是一直看一直看，真的觉得对他们生出那个由衷的那种崇敬之心，就是说哎呀怎么能够这样子的这个不放弃的追求哈。如果我们把这种不放弃追求的事情上放在你做的任何一件事上，就一定会成功的，就是那样子不放弃的追求。所以如果我们要来看这个中国过去的文化啊，实在是应该要存着一个就是说存着一种很体谅啊，很能够体贴的一个心肠来看待他们的追求的过程哈，比如他们追求过程其实是一点一点点点滴滴哈，是可以这个找出那个很清楚的一个脉络。那你在这个很清楚的脉络当中，你再回到圣经上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哈。那你更会体会到上帝在你的身上的恩典有多深哈。比如说这个天父的关系，对我自己来讲，我从小觉得我需要一个确定的一个安全的天父是永远在我身边的，不管我是在犯罪的时候，不管我是在生病的时候，还是健康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忧愁的时候，他都是看着我的，都是常常在我会期待这样子哈。但是你在这个中国这个传统当中，你永远觉得是一个什么存在，就是一个我刚刚说到一种忧患意识哈，这种你不能确定，你不能确定你所做的是不是哈。像这里你也只能讲什么圣西天呢，他也是讲期盼呢，就是圣也是西天而已你看这个仁义礼智当你都达到的时候，你跟那个圣当中是又是一个不同的层次，他要怎么样使他能够变成同一个层次呢？他就从外在的环境中去努力的学习啊，从内在的追求啊。我们常讲说看到那个早期那个教父啊，那种灵修默想的过程，你如果去看宋明理学家，他们在那个静坐的过程，他们在那个静观静坐的过程，我们用今天话来讲，是他们那个整个默想的过程啊，他们对于自己的罪啊，去一条一条去认罪的那个过程，实在是你到时候看真是觉得很不忍心啊。就是那个刚刚中午的时候，师母讲一个例子，说这个他把自己这个绑在竹竿上面，唯恐他掉下来了，就他下来了就要犯罪了。那个宋明理学家对于自己那个情欲的那个对付，常常也是这种虐待自己啊，虐待到这个瘦骨嶙峋，要倚杖而立哈，到那种地步。所以我们从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这个人追求的这个整个过程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他所追求的，就是你是一个同情的态度，你要把他跟那个特殊启示等同起来。我想那个普通启示跟特殊启示当中有一个极其大的不同的啊。好，现在我们来看那个道观哈，那个关于诗经哈，诗经我附后面附的这些材料有很多音译本啊，不下五十几种。我是觉得音译本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懂。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对着哈，那这样子比较容易懂，可以看一下那个。如果你真的想了解这个古代哈，这个古代人就是在东周以前的人对天是怎么认识，你每一条有一个功课。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一份？就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做一个功课的。你每一个去每一条去说，这条当中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啊，你一一的把它做下来之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归纳哈。这个是蛮完整的一个材料。好，我们来看那个天道观哈。中国道论的发展其实跟对于天的认识哈是这个离不开的哈。我们说道，其实它本来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道路跟道理哈。比如说《说文》里面说什么是道呢？就是所行的哈，一达你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啊，就是道哈。可是道家的道呢，他已经把它形而上化，他道是什么？万里之所及，所有的万里都能够在道当中找到它的根由来源啊。这基是考察的意思，这就是道。从一至二哈，一直到一至四哈，我这里很简单的说到是说道家的这个观念，我们要了解啊，是在它成型之后才会有的。我们说哪一个学派，一定是它已经成型之后，绝对不是在之前，而是在之后的哈。所以这个要先有一个观念，才不会这个把那个后来的东西放到前面来哈。我们通常讲到道家，其实它已经包含了许多的其他的成分哈。我们一直到今天哈，很多人这个追求道术哈，那个讲到它是老庄一派，讲到它是道这一派，其实都是已经是柔和性的啊。我们可以从司马谈论道家要旨这一段就可以看得出来哈。那或者是从汉书译文字哈，我这个把它列出来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里哈，我们只要念这个后面几个就好。就是庄子的时候其实也还没有哈提出道家这个词啊，可是在庄子的天下篇，其实天下篇是不是庄子写的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只能够是说是庄派的后学者哈，并不是这个庄。就像论语不是孔子写的，是他的弟子记，或者他的再传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同样这个庄子这本书也是这样啊，他在这里就已经提到说道家有哪些人有观影扰染啊，推其道术之源是什么呢？以本为精，以物为初啊，以有机为不足啊，这个淡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在于世者，这个观影扰染，闻其风而悦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庄子离老子不远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一点，就是这个学派啊，不只是只有老子一个人，这个学派不是只有老子一个人，这个学风也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倡导啊，老子是其中之一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至五。一至五呢，我主要要讲到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读老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就是韩非子啊。韩非子当中有两篇是解老跟喻老篇哈，还有就是庄子啊，庄子的书里面有引一些老子的文。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所看的老子是传本嘛，有很多内容出入很大啊。我在这后面附录的这个老子啊，我是故意去选的，你们如果去跟袁志明的书去对，就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我是故意找一个不一样的哈，让大家有一个对比，就是那个。就是说还有呢，就是我提到的哈，就是我们现在最传的比较早的一个版本，就是1973年在马王堆出土的这个帛书老子哈，第一页最下面这个帛书老子有篆隶，用篆书写的跟隶书写的两种版本哈。那它有一个特色是它的德经在道经之前，我们不是讲说老子道德经是道经在德经之前吗哈，像袁志明那个书常常是按照条理的来谈的哈，可是这本书所反映出来，这个地下出土的文献所反映出来的老子是德经在道经之前，而且那个篇章的次序也不大一样，篇章次序不大一样哈。他那个两个本子，一个本子呢，当中不避刘邦的讳，就是刘邦的名字，比如说邦哈，就是还是写邦，可是另外一个本子呢，就避刘邦的讳。就是凡是邦都变成国，没有邦这个字。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古代的那种记载是君主叫什么名字你就不能用他嘛，你非得写像孔丘的丘就一定要少一笔， 就我们今天后来的文字哈，记在孔丘的丘一定要扫一笔，为什么？表示对孔子的尊重嘛，哈，就是说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我们常常可以从这个地方的观察了解到这个书的时代性，所以这个书大概可以知道一本呢哈，就是大概就是西元前2020年左右的哈，另外一个大概是1940年左右的，还有一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就1993年出土的啊，荆门出土的哈，也是在楚地哈，南方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老庄思想通常是中国比较南方地带的一些这个文献哈。如果我们要把中国分为地域，有北方的文件，像我们早第一堂所谈到的《诗经》啦、《尚书》啦，另外有比较南方的文献，像老子啦、庄子啦、楚辞啦，这些都是属于南方的文献啊。那荆门所出土的这个《老子简书》呢，时代也大致可以确定的是在西元前啊377年啊，这个也相当早。那这里面所出的啊，也跟帛书《老子》不大一样，跟荆门的传本也不一样。它有很多那个篇章的结构哈，是一群一群的哈，就是几章连在一起，那个次序啊跟今天的传本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们要用今天的传本的次序来谈它的这个整个这个老子的这个形成过程的思考的这个模式的话，就会有问题哈。那今天的传本一定也是有来由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说老子这本书哈，不是老子写的哈，那这本书呢，它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来源，从这个荆门出土的呢，它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哈。这个荆门出土的这个老子的简书哈，就是我说1993年是算很近的哈，有三种不同版本的这个老子简书哈，很有意思，如果发表出来很好哈，我们就可以研究到这个老子的这个学派的那个面貌，甚至也可以对今天我们对于老子的思想做一个很革命性的理解哈。这很可惜，因为他的资料没有整理好，所以没有发表，那没有发表我们也就没看到啊，很可惜。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有带这个报告，这个荆门的这个的一个就学一个学者做的初步研究的报告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那个报告上面可以知道说，在至少是在西元前377年左右，已经有很多有不同版本的老子啊。那今天的传本呢，也有它的来源哈。我给大家的这个资料啊，是一个《石经》，老子刻在石经上的一个资料，以那个为主的，也有一些出入哈。不过不管怎么样，有一些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确定老子当中有的一些观念，我写在1至6哈。我后面所标的阿拉伯数字是章篇章名哈，凡是跟道有关的我大概都列印出来了，在那个后头，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啊。这个道它有哪几种不同的内容呢哈？第一，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还有它是永恒存在的，它不可以形容，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还有这个道呢，是运行不已的道，而且这个道是这个由始反终的道。还有这个道是实在有，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个道呢，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它的原则是跟自然的定律一样，就是跟这个大自然的定律一样，道就是自然。道呢是什么呢？道是德的一个根据，道是一个德的根据。那道的运用可以在哪几方面？我讲到这个道的运用，你们如果看的话，就会在老子书上圣人什么什么，那个圣人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有很多是指圣王，就是这个君主他要如何的治国。所以德经一般来讲说，德经是用来治国治世的，是这个道家用他们的理论系统如何来治理一个国家的一些原则跟方法哈，是这个德经的一个运用哈。那他也提到修身哈，修身的几个原则哈，我写到这是一至七之一哈，第二是处事的，第三呢是政治方面的哈。那我们比较需要讲的是1至8哈。老子他所说的道呢， 最重要的它的意思啊，大概有七个，最重要的是循环不已啊，就是由大而视，由视而远，由远而返啊。所以老子的一个观念其实是一个循环的观念，老子的这个历史的观念哈，是一个循环的观念，就是循环不已所表现的是一个自然。我们看一下后面有一个二十五章第二页哈，十三，这个十三通常我们很多人都把这一章啊当成这个老子的总纲。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啊，说这个道是什么呢，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啊。说极兮莫兮是一个形容词啊，就是它是非常的这个广阔无边的啊，独立而不改，就是它是不改变的啊，周行而不殆，它是一直循环的，不会停止的。可以为天下母，它是天下的根基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就勉强把它取名叫什么，叫做道啊。那个我要怎么样来，我给它命为道呢，我要怎么样来为它命名，就是更实际的来说解释它呢，所以我就说到它是名曰大啊，大就是达的意思，它是一个假借字啊，就是达，达到的意思，它是一个可以去的，你可以去你可以去遵行的啊，是可以大约达。然后达呢，达而是，其实这个约啊不是说的意思啊，那个是而的意思，而且的而哈，它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用法，是一个虚字的解释。然后就说到它是大而是，是是什么，是就是执行嘛，是往前行嘛，往的意思，是就是往的意思，不是过去啊，不是过世，是往的意思。那往而远啊，你越远，然后最重要你看远而返啊，这个返应该是我打错了，应该是没有走这边的，但事实上就是这个返啊。所以在老子的观念当中，这个道的观念是一个循环，是一个圆圈形的。如果你们再去读庄子，你就会发现庄子把老子这个观念发展成一个始足若环，就是一个圆形的啊，大约是，是约远，远约返，然后再这样过来，它是一个循环的。为什么呢？因为大自然是什么？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嘛，一直是循环，所以他为什么说道法自然呢？哈，就是春夏秋冬哈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再来就很有意思，他说道，道大哈，天大，地大，王大，狱中有四大，王处其一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通常我们是讲这个道，老子这个道观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我们从这一条哈，其实就是我归纳的，我们刚归纳的七条。哎，到哪里去了？道的含义啊，道的含义那个。只有最后一个不是哈，一至六至七这个不是，但是因为那个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我把它列上。从第一个到第六个，道所有的观念几乎在这一章里面都提到。如果我们从这个哈来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如果从这个道的这个发展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道的发展，从这个道的发展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你们觉得他这个道所谈到哪些，哪些如果我们讲到这个我们所信三一真神的属性的话，你们如何做比较？道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个有没有问题？大家都快睡着了，太累了哈。
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第二呢，道是永恒存在的，
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第三个，道不可名状，
也没
有问题啊，有问题吧？这不可形容，道没有办法去形容，没有办法去捉摸。那
从他角度是可以理解。
对，我是说，如果我们跟圣经中对于道来做比较。我们讲到圣经中的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道成肉身哦， 啊，就是我们讲道论第二点啊，道成肉身啊。所以上帝对于这个道的启示，他有没有不可捉摸？他没有不可捉摸。他甚至自己示范，对不对？他把独生子赐给我们啊，而且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这个主耶稣常常提到，我以前刚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懂，这个耶稣干嘛那么笨？每次都说这个父怎么指示我，我就怎么指，每个地方都重复父怎么指示我，我就怎么指示你们。然后什么我就是这个，老是不断的在那个父，就一直要追回父，我就觉得怎么这么的啰嗦哈、啊。那我还以为是中文翻的不好，我在拿那个英文还有什么，对对，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后来慢慢的就是开始懂，就是说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父把他这个独生子这个显现嘛，就是我们看不到父啊，我们看不到那个道，但是呢确确的这个他的这个独生爱子显现出来，而且是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嘛。所以如果讲到道是不可名状这一点的话，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啊。第四点啊，道是运行不已的哈，就是按照这个循环哈，始如若环，道是运行不已。你们觉得跟圣经一样啊？没问题吗？不停止，嗯，道是运行的，不停止的，不止息，不是，就是说道是它是一直它有运作有运动性哈，就是它会它不是死，它是活的。它会不停的这个不停的运行啊，就它会不停的这个活动，
是
动态的永恒，对，可以说是动态的永恒。那有一个我们刚刚讲过很重要的观念啊，它是动态的永，它讲到它运行不，而且很你们要注意到它的观念啊，大约是事曰远，远曰反，然后道法自然，是说它是一个循环的。我们通常讲到道在我们身上运行，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讲？圣灵嘛，对不对？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就会运行嘛。那你们觉得圣灵的运行是怎么样的运行？就是圣灵在你心中的运行啊，就在你心中的感动跟带领你成长，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一不一样？
不一样的，不是循环的，这个来的
来来来怎么讲，你的体会会越来越多嘛，对不对？就是你出信的时候啊，你对于就是你对于圣灵的认识哈、啊、或者是说不应该说你对圣灵的认识，就是说圣灵在你心中启示你对于真道的认识的那个内容，一定跟你信主三年以后不一样嘛，是不是？那是更新而变，那是会逐渐成长的嘛。圣灵是一样没有错，我是说
渐进性
就是对你个人来讲是一个直线往前的嘛，对不对？他这个你们不要忘记，他这个讲道的时候是谁体认道啊？老子对于道的体认哦，老子对于道的体认哦，他对于道的体认是他道是什么？天地万物的主宰，道是永恒存在的啊，道是不可你很难去形容的啊，道是运行不已的啊，它是不断的在运行的哈，然后道呢是真的有的，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哈，然后道呢是效法自然的，道呢是一切这个德之本，就德就是道的落实嘛。我们说那个形而上是道，形而下是德嘛，在人身上和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我们说是德哈，就是你得到它嘛哈，就是说德，那抽象连结是可以你说是道德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治国方法什么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其实啊，道运行不已的观念啊，大家可以讨论啊。我觉得圣灵在这个每一个人，圣灵会因着圣灵体贴我们呢、啊、 我的感受哈，圣灵是体贴我们的，他会随着你跟他的认识的不同而在你身上有不同的感应跟作用，就是他不会在你还不能承受的时候就全部的加添。我不知道你们，我有一个经验啊，就是我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圣灵是真是感动我，我就是没有办法停止的祷告，我感受到他真正的安慰我啊。到了一个地步，已经祷告了很久。记得那次我是真是觉得这个详细我就不说，我觉得那也是属于我个人比较隐秘的事情。然后我就是很非常痛苦，觉得我不能胜过，就来到主的面前，求他，我说主啊，用圣灵用不住的叹息为我祷告，就请你为我祷告吧，我祷告不下去了哈。结果我就在那里等候，然后在那祷告，结果接着我就真的感受到圣灵。但那个是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的经验了、到了一个地步啊，我觉得，我不行了，因为我要准备去上学了。就是我祷告，从大概半夜12点多哈，就祷告到我已经看到天亮了。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真谢谢你啊，我真是得到了你的这个充分的爱。”我不停的流泪，我就说：“主真是何等的爱我，让我能够从……我说我实在没办法了，他让我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他让我感受他对我的爱哈。”我就说祷告，我说主啊，这个我实在不能够再祷告下去了，因为我要去准备上学了。说主啊，求你的爱哈，就暂时停在这里吧哈，求你圣灵的感动就暂时停在这里吧。哎，真的就停了，就说。那种激动跟那个温暖的感觉啊，那个其实是个冬天，天气蛮冷的。我跪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脚都是冰的，可是到最后我真是全身发热，就是那个感觉到那个爱在我的那个心中的流动。后来就真正的就平静安稳下来哈、那个我就觉得好像非常的满足，就是那个就说哎呀，后来我才体会到说他居然这么的体贴我啊。知道我怕迟到了，知道我要那个要停止。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鸡童那个魂附身的时候，他可不可以主动要他停止？你们知不知道？不啊？就是说鸡童嘛，鸡童你的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
跳大绳的
啊！对对对，就是说。当他比如说有些人有这种能力嘛哈，像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住在南部哈，这个我请的保姆啊，他的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我本来不知道，结果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每次去他家把孩子交给他的时候，他都抱着我的孩子就赶快就到房间去，尤其是他先生坐在门口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先生怪怪的，经常那个眼神怪怪的啊，因为我是那边是陌生人嘛，我只有一个邻居跟我讲说，真奇怪，你怎么会把孩子托给那个人带哈？我说我正好是找保姆嘛，就在市场碰到，我正在跟那个摊子问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有谁会帮人带孩子啊？就有一个旁边一个妇人说，哎，我可以帮你带哈。那我就想说，他可以帮我带嘛哈，那就我就试试看嘛，我就去交给他，说他也很诚意，他说。他一定会这个好好的照顾啊，也很诚心的跟我说，所以我当时就叫一直那个时候回去的时候跟邻居谈，他们也没告诉我原因，他们说：“哎，你怎么会把孩子交给他带？”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我这个人也很迟钝，我只是觉得他先生有点奇怪，然后他的孩子都很怕爸爸，他孩子看到他爸爸像什么似的都很害怕。后来，过了一阵子之后啊，因为这个保姆跟我熟了嘛，我也传福音给他，我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流泪。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你不知道我的苦啊，他说他很感谢我愿意信任他把孩子交给他，然后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的先生是做什么的哈？我说我不清楚，因为你没有讲，我也觉得这是你家个人的事，我不方便问。他就说我先生是当机，就是那个通灵的人哈，说那个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当时就吓了一跳，直接感觉就真想把我的孩子抱回来就跑回家去啊。后来我就祷告，我就说主啊，你是胜过这一切的。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先生是带给你多大的烦恼？是不是？他就说， 他先生每一次到了晚上，到那个神灵来附身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来附身的时候，那个他就是他可能会帮助别人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哈，这个过程我不知道。但是他在家里的反应呢，就是他会打太太打孩子啊，然后所有在他周围的人，他只要在这个附身的时候，他都会攻击别人。那个最让他觉得他痛苦的就是说，他现在也很痛苦的哈，就是他到最后啊，他没有办法叫那个停止，他没有办法停止。到最后就是什么时候来就来了，即使是没有人找他做法哈，说来就来，一来那一个晚上，或者甚至到早上，或者是几天啊，他就在那个屋子里就弄得一塌糊涂啊，这个拿刀什么打自己的身体啊，什么弄一塌糊涂，那个所有邻居都非常害怕。那个他就说，你看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没放。我原来以为是他怕孩子这个碰什么嘛，他说都是被我先生打掉的啊。他说他受那个辖制，他先生也很痛苦。可是那我就问说，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他们家有这个拜拜了啊。刚开始的时候是他们这个缺钱用，结果有一天呢，他先生就告诉他说。他晚上做梦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什么鬼魂，有一个什么神兵来找他，就说：“你如果听我的话的话啊，我就帮你赚钱，我就会想办法帮你赚钱。”结果那个他先生就问了说：“帮什么忙呢？”他就说：“你去这个某某地方啊，帮某某人做法。”结果他去做法就赚钱嘛。后来就是。隔一阵子呢，就会赚个十几二十万，隔一阵子就赚十几二十万，那他也觉得很高兴，就是，所以我觉得不是圣灵的内助哈、啊，是控制你的，而且是有条件的，就像他缺钱用的时候，那个，那这是我亲身的经验，是那个保姆亲自告诉我的哈、啊。后来我就带他去教会哈、啊，带他去教会，所以我觉得那个征战是很大的，我带他去教会。哎，说也奇怪，他先生知道，他先生第二天告诉他，因为我下个礼拜再带他去的时候，他就说他不敢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生晚上跟我讲，他的神告诉他说，你太太去教会，你要禁止他，不能让他再去哈、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想不想过正常的生活哈、啊？你希不希望这过一个真正平安的生活？他说他希望。我说那你只有一条路走，就是。你要先信靠主耶稣啊，让他能够保守你，保守你的孩子。所以，后来就是因为礼拜天他不能出去嘛，他先生会打他哈、啊，他不能出去。结果我就跟他说：“那这样子好了，你什么时候哈、啊，你先生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就带你去教会做礼拜啊。”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就那个。用这种方式就带他，我跟慧萍就带他。我那天就是我第一天知道他先生是那个跳大绳的，我回家真的是，我第二天好犹豫，我说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把孩子带去，就牧群我那个老大哈，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把这个孩子带去。结果那个就我先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是信靠主的哈，既然神带领我们，我们原来是不知情的嘛，既然神带领我们这样。我们也觉得这个保姆很可怜啊，因为他会把他的情形跟我们讲。我们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哈、啊，我们相信这个相信上帝一定保守我们的孩子，所以后来我就只好再把这个牧群带到他家去，就还是给他带哈、啊。结果很感谢主，事实上他真的是非常保护牧群。我还有一次是我很肯定知道我的孩子在那没有事。那时候牧群非常小哈、啊，他讲的语言有限。那个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边好不好啊？你会不会害怕？他就说不会啊。我说你会不会碰到那个阿伯哈、啊，就是那个他先生啊？他说会啊。我说他在的时候哈、啊，那个阿嬷在不在？就是那个保姆在不在你啊？他就说在啊，不过也有时候不在啊、哦，我就紧张得不得了，因为我那个保姆再三跟我保证，他绝对不会让这个 孩子单独跟他先生在一起吗？我说那你怎么样？他就说没有怎么样啊，我看他啊，他就逃走了。他说我看他，他就小孩子啊，不怎么会讲，说我看他他就逃走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你看他就逃走？他说阿伯很奇怪哦，我看他他就不敢看我，我看他他就把脸转开不敢看我。哦，我就觉得心里充满了感恩，我说那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上帝的保守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那个我们心中的主是比世界都大的，所以那个就不敢，就是当他真的，因为孩子都是很天真无邪的嘛，他这样看他就会不敢看他，然后就会走掉。所以我就说很感谢，这就是说我们要讲到，对不起我们再回来哈，就是这个我们道，如果我们用我们说道怎么样在我们身上运行，我们说是圣灵哈，我觉得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运行不一啊，是它会随着我们，它不是主体性的，它运行它的运行不一啊，不是这样，它会随着我们的需要体贴我们而运行，这个运行是会随着我们的这个你的程度哈，跟你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孩子身上不同啊，在那个身上不同哈。我们曾经住在乡下，我那个老二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个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即使是那个很小的孩子哈，但是他都能够体会，就是圣灵都会保守他们，他们就是以他，你想看一个孩子还不解释还没上学呢，他能懂得什么呢？他对于神的真理能够懂到哪种程度呢？可是主耶稣就按照他的程度哈，按照这个孩子的程度让他知道这个主耶稣与他同在，所以他不会害怕，他即使在那样子的环境底下他也不会害怕。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而且我相信跟这个老子之道是有距离的，是不一样的。你只能够说近似而不能说是。还有道为实有，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对我们基督教来说圣灵不仅是实有而已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说圣灵，他还会内住嘛，是不是？他还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他会内住。这里有没有提到，如果我们把道换成圣灵，这里有没有讲到圣灵会内住？没有啊。还有道法自然啊，第六点，道法自然啊，那圣灵的运作是不是效法这个自然的运行？也不是。
不过这里哈，这个自然中有道，道也效法自然，那就是说，道跟自然里面的律啊，可能就是说从普通启示来讲，它没有这个很清楚的这个特殊启示，所以呢，道从自然里反映出来。
对，但是我觉得有，
不是效法，差太远。
他这个法哈，
他说的是触动。
对，赵牧师所提到的是一个互，可是这个法是一个动词吧，在这。
法自然，自然里面就应该有道。
自然里面有道，所以自然比道还广阔嘛。所以其实像这种地方在老子里面不清楚，你可以从庄子，就从这个道家思想的发展啊，从后面你就会更清楚。在庄子里头讲到的更多的是什么？自然。庄子当中哈讲到，而且庄子讲得更清楚啊，这个道在哪里呢？道在大便里也有啊，有没有？你们如果看读过庄子人啊，道在哪里呢？道大便里也有，道什么地方都有，道无处不在啊。啊，就是那个说那个盗食啊，就是那个杀人的哈，那个抢劫犯有没有道？也有道啊。啊，那个好人被坏人杀死了，有没有道？也有道啊，都有道。就是道是后来你如果从后来的发展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比较掌握到这个道法自然，就是说
就是道理性化了，它只是跟一个某种道理的，而不是一个早期的。
对，其实早期的道是有位格到这个老子当中它的发展哈，它只是不同程度的这个人文化， 我们上一堂其实主要讲的是儒家之道嘛，对不对？天，我刚说过，天跟道其实是很难分开的哈。天道，儒家的天道啊，跟这个道家的这个天道是，我们不然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就是说，无论在儒家或者道家，在这个商周时期，到了这个秦汉之间呢，这个道理就是
往下
啊，这个神性的道越来越大，淡到一个理性的或者是自然的个人。
嗯。好，我们可以看这个表，这个表有时候会有点反应。
那个我一直对那个道和上非常了解，你可能对上你这个理解还是不深。
哦，
怎么解释？
那个道可道非常道啊，这个解释太多，如果你要列大概有三四十家以上的解释啊。但是一般人来解释它的时候是说，道如果你可以说出来的呢，就不是道了。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这个名哈，你可以说你已经把它解释出来、定义出来了，那就不是你了。比如说，讲名，用名来讲，说陈玉山好了哈，说这个陈玉山这个是什么呢哈？说这个陈是耳东陈，玉是什么玉，山是什么山啊？说完了之后，说这陈玉山就是陈玉山吗？不是啊，因为这是名嘛。他没有代表这个人的代表我这个人的本体嘛，或者说那陈玉山是什么呢？那戴个眼镜，个子很矮，这个说话有气无力，这个什么很严肃什么之类的，说了一大堆哈。那你所想出来的那个陈玉山，跟另外一个人讲说，哦，那个陈玉山这个人很好啊，性格很温柔啊，什么？他说完了之后，你这两个你对得上吗？你很难对得上吧？假如你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我，啊，你只是听别人名，人家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那怎么说，说完之后，你还是很难那个。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说，道你如果去说，你把它说出来了，那就不是道了。所以人家说这个老子根本不必讲了嘛，不可说嘛。那个，那他还说什么呢？他干嘛写五千言？他一言都不必写了嘛！啊，既然道可道就不是道，你不是还不是就道了吗？哈，这老子不是还是就道了吗？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在先秦，我们刚讲过了，这个老子的这个发展其实也是有一个脉络，有个学派的哈，他的这个东西也是累积出来的，当中有一些哈可以。我们推测他时代比较早，有一些推测他时代比较晚哈。我相信那个荆门的那一批材料出来了之后，这个工作就可以比较有把握的做出来哈。因为那里，而且你看这个，你如果看早期的话，就会说道家有哪几派？道家有三派，那个正好是三批啊。所以有人就说，哎，这三批是不是三种不同的这个学说，最后全部拼到那个老子里头来了？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老子哈。这部书啊，这个传世的这部书其实是过去三派的这个资料的总和啊。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庄子内外篇哈，其实有早的有晚的哈，那个是一种集合的总和哈。所以当我们要分析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它这个时代大概的一个层次，然后才能够分析嘛。早年是说德经比较晚，道经比较早，可是现在显然这个说法也不见得合适了，因为有版本，我刚说过德经在道经之前的哈。那另外有人讲说这个老子呢，这个是个对话体，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荆门或者是帛书老子材料看出来，我们就知道它不是对话体，而且你甚至可以说它有很多押韵的哦。那个老子哈，老子是押韵的文体啊，它是几乎是很多地方是押韵的。那它当中有某一些成语啊，我们叫做成语，这个就是很，我曾经做过这个研究，就是把老子中间常出现的词汇在那个先秦其他的典籍当中去找，也找得到。就它其实有很多现成的话哈，是串在一起的，有很多话是现成的话，只是老子赋予了它新的意义，那个儒家呢给它新的意义。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五行嘛，你说阴阳家讲的五行是什么呢？金木水火土。儒家讲的五行是什么呢？仁义礼智圣。啊，就是同样的一个词汇，同样的一个概念，后来的人 把它赋予了新的解释，给了它不同的内涵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你就会比较对于老子当中所形成的，你就比较不敢整个把它当成一个系统。如果你把老子这本书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处理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这本书的成型的过程，我们说我们要讲一本书成型的过程，就像诗经哈，诗经成型的过程，我们今天的诗经这部书里头的时代是有层次的嘛，有的早有的晚，有的甚至晚到战国初年哈，就是你如果把这个层次分开了，你就会不会误用。像你们如果注意到我给你们上帝的这个材料，你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大雅小雅颂哈，都是那个后，不是那个国风的部分，因为国风比较晚哈，都是比较，你们如果看那个尚书的部分哈，就会发现我所举的例子都是比较早的，比较晚的都没有在里面。所以同样的哈，就是说对于老子这部书，我们的认识也应该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他的那个，他是一个学派没有错，但是你会把他那个当中分出一些层次来讨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回过来哈，就是讲到这个道法自然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是不一样的。那个我们圣灵哈，我们圣灵法什么，圣灵效法什么，圣灵有没有效法什么？
没有，
没有吧。圣灵有没有效法什么？我们说道法自然嘛，那圣灵有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啊？
没有，他就最高了，他就神了，
三位一体的真神嘛。
那个自然法法道还有点道理，道法自然就反了。
这里我听那个孙再生教授讲过，他是根据唐朝李烨先生讲的，他说道是生天地万有的，道是自然的儿子，自然是道的爸爸，道法自然。
对对对，那个他那个解释就是很平显的哈，能够反映出这样的一个观念，确实那个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好像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我们看第一到八哈，就是老子说道呢有七个很重要的意义，它最重要的是循环不已哈，得其常之理，而且常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反，就是。我们说老子不是积极的嘛，是内说的，比如他以柔弱为用，他是上善若水嘛，他是弱的这个。那他外在的表现是和，那从反呢可以得到这个常态，就是说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像这样子一样，像这个四季的循环，所以循环不已的这个道呢，就是他所说的自然。我想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归纳哈，我们第二点哈，就是《道论》与《道成肉身》哈。我这边提到就是，道论的重点跟圣经约翰福音的道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讲一下哈，就是圣经上面提到这个，因为这个讲到那个。道，比如说其实老子知道最能够这个吸引人注意的就是他讲到那个道是运行的，道有一个运行的观念哈，这是老子的道当中，你如果从那个发展来看的话，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道是永恒存在的，其实在他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哈，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可是他提到道法自然跟道是运行不已的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圣灵其实可以内住啊，圣灵其实可以内住，他能够那个在他在我们的身上哈，是可以有所作用的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5:19-22，想看一下我们会有一点确据哈，就是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啊，也就是说父已经示范给子怎么做了，对不对啊？下面哈，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嘛，这就是说父已经示范给子了，所以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啊。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就是 他有指示的，指示的一个作用，还指给他看，让他能够去做。还有就是21节，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死人活着。这就是说子怎么样呢，他有赋予人生命的权柄，对不对？他有给人生命的权柄。好，再来是说父不审判什么，人要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尊敬父一样。好，也就是说他有审判的权柄，有审判的权柄。那人对于这个道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反应是稀奇，对不对？在那个20节下头，21节前面。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尊敬。第三个反应是什么？相信，对不对？24节，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相信。还有约翰福音14章16到20节，我准时结束，看完这个就好。14章16到20节17、16节，有没有永远同在？保惠师的功能是什么？永远同在，还有经常与你们同在，他住在你们的里面。经常与你们同在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对不对？永远同在是他永远与你同在，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经验，还有是他永远住在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道成肉身，还有当耶稣走了把圣灵赐给我们之后，我们的那个对于道的确据，比如说还有指示性这些，我们有这个因为相信而得到他永远同在，经常同在，并且他能够在我们里面，这些都完全没有提到。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从如何感应，我们刚曾经提到说人如何感应天呢，对不对？人如何感应天呢，在汉代他们用灾异的现象来想着人如何感应，后来人说我们要启发内在的人心异形来感应，来感应天，说要达到这个地步来感应天。那圣经里面提到人如何感应天呢，也在14章26节到31节的地方。第一个是指教，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指教我们，是他主动的指教我们，不是靠我们什么修德修什么修身什么去体会，而是他主动的，他给我们，他主动的教导我们。第二是他会让我们想起，因为他教导我们，比如说他会让我们想起，你看就是后面，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会让我们想起。第三个平安界的圣灵四象呢，会使我们不忧愁不胆怯，会让我们得到平安的确据。这个道也是没有的，道是不可名状嘛，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它，可是这个是我们可以有确据的。还有第四点是喜乐，有没有？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乐。喜乐这个道的内住呢，会让我们喜乐。你们在老子中也没有读到喜乐，没有啊，老子里面没有讲到喜乐。一个道不能让你喜乐，那你要去做什么？道要一个喜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五个不一样的，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信，有没有？到后面讲就是我们要如何感应他呢，哎呀事情成就，我就知道了，现在明白了然后你的信心就增长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感应是事情成，有时候我们要靠信心啦，就是靠信心的这个过程，当事情成就了我们就会信，就是我们信心增长的过程。14章30节就是当我们属圣灵的时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就空无所有我们属圣灵的时候，世界王在我们就，你们回去再看15章19到20还有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透过圣灵可以明白父子跟圣灵的关系，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关系了解啊这个父子圣灵。所以当人家说天人感应，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这个上帝的旨意呢？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呢？就是有这七个原则啊，我们可以从这边，从这个七个原则很明确的能够了解到这个圣灵这个道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哈。那道法自然与特殊启示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就是这些内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特殊启示的部分，是在普通启示里面没有的哈。最后我做一点总结，就是说老子这部书呢，他可以从普通启示的观念来看哈，就是他从这个大自然的运行当中，他体会到了道是什么哈，他承继了古人认为道有永恒性哈，他也从这当中体会到道有一个运行的能力哈，如果没有运行就是死的嘛，他有一个运行的能力哈，然后他呢能够效法这个自然哈，他是确实存在的哈，但是同样的，我们从他的认识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缺陷哈，因为道不是不可名状的哈，道圣经给我们的这个道是我们确实可以经验的啊，不是不可以形容不可以名状的。还有道呢不是循环的运行不已，它不是永远是一样，它在每个人身上的都不一样啊，它不是这个死的啊，很规律性的循环不已啊，这个道在我们的身上的运行会随着我们信心的大小，随着我们的成长啊，随着我们能够接受的能力而发挥不同的作用。道是实有的哈，道不仅是实有的，而且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哈。还有道呢，这边说道是法自然哈，但是在圣经中的道不是效法自然，道是上帝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哈，有恩典有真理的向我们显现出来哈。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哈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啊去认识他，很清楚的认识。道是道路真理生命哈，能够很清楚认识，而且也很能够很清楚的让它在我们心中逐渐的成长哈。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感应这个道呢？它不是不可名状，我们有办法去感应这个道，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26到31节有七个方式哈，可以感应到。好，那我就说到这边，抱歉没有时间给你们问问题。